出来是不是也有款副刊片啊？他们俩是功能是不一样的，他俩不冲突。如果大家相互干的话，干量有问题的话，这两个可以同时吃啊。因为这个国外的产品的成分功效和国内的成分功效是完全不同的，机理完全不同啊。因为有人问过我，因为有个别朋友是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对吧？啊，带回来。那么，由于国外那个产品的成分在中国大陆属于药用成分，所以在中国大陆不能用啊，不能生产保健品。你要生产的话，只能申请药物，这个领域。所以这个咱们那是保健品，就不能用那个成分啊。所以这个是没有冲突的，两个没有冲突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昨天呢。大家听到我两节课，觉得对我们以前的固有的观念是不是产生很大的冲击？
对，
产生很大冲击。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思考我昨天讲的东西啊？
有。
我两节课呢可以变成两句口号啊，希望大家记住。第一节课呢就是结构与功能，对吧？
对。
结构决定功能，功能反映结构的状态。把这两句话记下来，我们终生受益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？昨天晚上那节课，记得一个基本的概念：有什么样的输入，就有什么样的输出。输入决定输出，简单不简单？你天天吃药，是不是对身体是一种输入？你天天吃药，你输出身体就越来越少。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天天大把吃药，身体倍儿壮。我们见过都是成年不吃药，身体是不是非常棒啊？啊，因为药对身体只有伤害嘛。你输入什么，就会输出什么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啊，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和逻辑，对吧？啊，把这个东西搞明白之后，任何忽悠，我们都会一眼看穿。很多人为什么会上当呢？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最基本的法则，他不会用大级别思考问题，经常被这个药的作用原理给是不是给套进去了？哇，这个药干啥起作用？阻断了什么什么什么？你不用管它这些机理，不用管这东西，你看不明白的东西，你只问一个这个东西。是人体需要的还是人体不需要的，是建设人的身体的还是破坏人的身体的，就完了。不要管在身体里怎么起作用的啊，那基本上都是忽悠人的。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治疗癌症的药物叫靶向治疗药？靶向治疗药这个听起来美不美？听起来太美了。我们知道一般的化学治疗药物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原理，这个肿瘤细胞只要一生长就把它杀死。一般的化学治疗药物，你不管是叫什么名字，这是它的最基本的属性，细胞分裂增长的时候就被杀死了。那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它有没有选择性？
没有
任何选择性，只要这个细胞增生都被杀死。肿瘤细胞增生被杀死，正常细胞增生是不是也被杀死了？
对
啊，我们知道增生最快的细胞是什么细胞？正常细胞里面，是不是我们造血细胞？
对。
因为造血细胞每天让大量细胞死亡嘛，这大量是不是还有造血干细胞要补充啊？所以在用了化疗了之后，我们造血的干细胞非常类似于肿瘤细胞，因为它每天都有大量的增生，所以那部分细胞呢就被首先被杀死。所以这个我们的白细胞急剧下降的原因，有没有发现？这被理解成化疗的副作用。那大家想想，到底它的副作用还是正作用？这就是正作用嘛，这是它的原理。它如果没有这种原理的话，就没有功能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你不希望伤到无辜而已，伤到无辜了，你就说是副作用，因为你设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区别，没法区别开来。所以我们发现，增生不仅是肿瘤的特征，是不是也是生命的特征？所以当你用化疗治疗的时候，基本上肿瘤细胞还没有完全死呢，正常细胞已经不行了，人就先死掉了，这就化疗不下去了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一般的化学治疗药副作用是极大的。那后来呢，科学家给他设计一个药，就叫靶向治疗。什么叫靶向治疗呢？只杀肿瘤细胞，不杀好细胞。听起来美不美？太美了。哇，那个原理设计的都是高科技，甚至都是诺贝尔奖的。我就不管它什么机理多高科技，听起来多美多金光闪闪，我问大家问题，有几个用靶向治疗药把肿瘤治好的？你像我找过一个对用靶向治疗药把病治好的案例，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它有没有意义？ 你管他怎么宣传呢？你管他听着多好听呢？所以这一定是用大气的思考你。我在北京有一个人让我咨询啊，跑很远找我，我在外面还有事儿，所以他这个胃癌已经治疗很多年了，那么大概也没有多少年啊，一两年吧，大概治疗很多次了，效果不好，一般化学治疗药都不好。最后呢，有一个医生呢建议他用靶向治疗药，据说那医生是27000多块多少钱，一家三口非要跑来找我咨询，问我能不能用。我说你花钱都花在医院了，你为啥不问医生呢？不敢问，我们也没有这种患者，花钱花在医院，但不敢向医生询问，跑到我这儿来问。我说是我好欺负还是怎么的？也不给我钱，还占用我的时间啊！他问我能不能用，我说我不告诉你能不能用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信息：这个药在中国进行中国大陆已经6-7年了，你不是第一个患者用，而且医生说给你建议的话，一定给其他患者是不是也建议过？你问那医生去。用过通过这个药治好了多少患者？这个我不敢问。我说你不敢问那没办法，你是不是真相你永远能找到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敢问。哎，这个会让医生很难堪。问现在花那么多钱，你是关心你的家人的健康，还是关心这个医生难堪不难堪呢？很多人不知道关心什么东西，有没有发现？啊，这个不要被这个一个概念所忽悠。靶向治疗，如果真正是靶向治疗药的话，就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谁知道打靶了吧？打靶的话，你不会脱靶吧？你靶向治疗嘛，你设计的直打这个靶子吧，那怎么还会有副作用呢？昨天换之前，这头发全都白了，靶向治疗治的，你肿瘤会长在头发上吗？不太可能吧。头发全白了，所以这是这个靶向治疗的副作用。那如果这样讲的话，这真靶向是假靶向，全都是伪靶向。所以昨天那两节课大家如果都能听懂的话，而且在实践能大胆应用的话，我觉得会终生受益。而且最关键要掌握那种思维模式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！你会不会被别人忽悠，也不会上当受骗。我昨天讲了，我们的自然疗法相对医院来讲是不是特别简单？特别简单，但是效果怎么样？不是一般的好。去年年底有一个研究某个癌症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我师弟，我们三个在一块吃饭，他给我递名片的时候，他说首席科学家，我翻开背面一大堆图片，我一看这家伙有点傲慢。我在他那边客气，我这个美国研究癌症研究半个世纪了都没突破，我说你还在研究，我说会有前途吗？他说就因为美国都没突破，大家都在探索嘛，说的是有道理啊。我说实际上这个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好的方案了。那怎么的？他你那有吧？就是你发明吧。我说我没发明，自然疗法已经解决了啊。他说什么自然疗法？我在昨天帮他讲了一个葛森那个对癌症的认识，对吧？他讲了病例，他那一晚上都没吭声。第二天上午10点给我发了个微信，叫我那个石博士，他说你的健康理念还是非常先进的。因为他是首席科学家，我又回来一句，我说能得到首席科学家的认同，我非常荣幸。他今天又回来我一个，他说在你那还什么手机不手机啊，在我面前干什么手机都行。我今天又回来一句，我说咱不能乱了社会秩序，因为有人需要他有这种身份，他还需要自己有那种身份，申请经费啊，出去忽悠啊，就这个身份嘛。所以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介绍人八卦介绍出错特别高，如果八卦介绍的不是我自己，而远远高于我自己，你就是在忽悠大家。我一般会再纠正过来，我不需要忽悠大家。我有一次在新浪微博上给一个协和医院的个专家论战，我一般都不惹事儿，他先骂我， 发表了一篇微博，大家知道微博只有140个字吗？我说我以前的微博账号叫十八五，后来呢国事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接到，就我的3个字，整个都不知道我是谁，你不做安利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就写了一篇微博，说的高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，其中有一类药物是叫利尿剂，我说这类药物治疗高血压完全是顾此失彼，得不偿失。那140个字你不可能有论证啊，在这里面你讲不了那种东西吧，就讲了个概念和结论。我发了之后啊，不到一会儿他微博灯被转走了，我一看谁转走了，他转走了，协和医院的什么他的主任呐、什么的那个博士生导师啊，还专家什么都不选。然后呢，然后做了一条评论，说凡是没有数据支持的结论都是耍流氓。我不知道怎么跑到那儿去了，我估计谁艾特他了，估计是啊，说我给他这样的一个观念啊，他因为他不关注我嘛，我也没关注他啊，估计是有人经常拿我的东西告状，到专家那告状，这多的是，有时候被我能看到，有的是我看不到。然后呢，我就回来一个，我说如果都用常识、事实和逻辑判断的事物，你非要用科学实验去证明，这个不叫科学精神，这个叫愚蠢。他接着就说用我，他接着用我，他说这是治疗高血压的一线用药，这是专家共识。他说你听什么说利尿剂治高血压没有用？我说我不管谁的共识，我也不管你是一线用药还是前线用药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个药有没有治好过高血压？我一问就问这个核心问题。他说高血压谁都治好，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治好啊。我既然治不好，都治不好，为什么还要治疗高血压的专家？因为他叫来他是心血管疾病的专家嘛，啊，他就不吭声了。哎，他那你牛叉怎么怎么样，就开始骂我啊，他是开始人身攻击了。反正这样讲不过就开始人身攻击。我接着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说向你请教一个问题，你告诉我高血压是病还是症？他高血压理论上是个症，实际上现在把高血压相关的一些巴拉巴拉都叫高血压病。我说你不给我讲那么多，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，高血压是病还是症？那高血压是个症。我说既然高血压是症，症是病的表现，对吧？病是症的基础，那高血压的病在哪？半天不回答。我说今天又追问你，我说你能把高血压的病在哪找到的话，你才是真正的专家。我说我要不告诉你，你都不知道。他说：“那您听什么说这个药没用？”我就没理他啊，因为那是我下了飞机之后坐大巴到往家赶，没事儿跟他聊。再讲讲利尿剂，利尿剂怎么治高血压？利尿剂的原理是什么？头上这个利尿就把尿变多嘛，尿是哪来的？
血，
尿是从血液中变来的嘛，尿液的所有成分都是血液成分，对吧？很简单。那么利尿治疗利尿之后，尿变多了，尿液来自血液，血容量增加了减少了，血容量就减少了嘛，血容量血管还那么大，里面东西少了，压力是不是少了？血压是不是下降了？听起来不很合理啊？他就利用了这个原理嘛，但是有几个治好的，一个也没治好，听起来有道理，但是没好，这个道理一定假道理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还没好？对了，因为他吃了利尿剂之后，尿量变多了，血容量是不是变少了？但是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？出来都是全都水，而我们血液里面还有粘性物质，大家能理解吧？你血液就包括蛋白质，那些东西都没出来啊。你水都出来的话，大家想想血液的成分是粘稠了还是它开始更粘稠了还是更稀释了？更粘稠了。什么是血压？推动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动力吧。你本来120-170可以推动它流动，你现在吃了利尿剂之后是不是更粘稠了？更粘的话，你推动它流动的话，是不是需要更大的压力啊？这是自我调节嘛，它就更往上涨。它不是说推不动我不推了，不推到变成大血栓立马就 over 死掉了，对吧？我们身体是这样，推不动，我加压到130推不动，加到140，140推不动，加到150，所以血压缓慢升高是个自我保护反应， 你用阴阳理吃完全是得不偿失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还用做实验证明吗？还用测粘度吗？你把水都流出来了，那是不是更浓缩了？这想象都想象出来啊，还研究那么复杂，那不是假证明是什么呀？后来我到家了之后呢，那个中间还骂我去，卖你的蛋白粉对吧？啊，我就说，我说我的智慧说卖什么没关系，我的智慧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深刻理解，啊，我说我是很自信的，不像有些人，他的自信因为他背后有个大单位，离开了单位他啥都不是，啊，最后他后来又问我，他你是个博士，我又进一步监控了，我说我是啊，他不早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说说他干嘛？我也不靠博士吃饭，我靠我的名字吃饭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要迷信给专家。不要迷信人家，很多人都是因为后面一个大单位，啊，那个单位就是忽悠人。前一段时间，他们那个我协和医院的专家，我觉得特好玩，那么忙，就他们爱写微博，别的医院的医生都忙的没有时间写微博，他们经常写微博，经常抱怨呐、啊。你知道他们医生好玩什么地方吗？他们不是专家嘛，患者都是挂的专家号码，去了之后呢，先不问人家什么病，先问哎，你这号从哪挂的？从哪买的？你要在网上114挂到，他心里就很踏实。说我从号贩子那买的。陈主任呢？你这号可难挂了，号贩子买花了1000多买的。这个陈主任就很心里就很难过。为啥呢？因为他没号贩子挣钱多。我因为关注了他们微博，他们经常在网上就发这个牢骚。我看他们每个人都发牢骚，后来就没客气。我回来一条。后来他们都把我拉黑了，我回来一条什么呢？我说患者舍得花1000多块钱买这个号，不是因为相信你能把病治好，是因为他的时间值钱，他怕在北京耽误时间，他用钱买时间的，不是你的医术水平高，就把我后来就把我拉黑了。他们以为是他们的本身价值是那么钱，很多人都会误解自己。大家能理解了吧？啊，所以这个把昨天的课认真复习一下，我们会悟到很多东西出来啊。所以这个昨天的课就两个口号，第一个结构决定功能，功能反映结构状态；第二个有什么样的输入就有什么样的产出，对吧？就有什么的输出啊，输出。昨天的课呢，总体来讲相对于今天上午这节课的啊，仍然是技术课。那个进关教了大家很多观念，那些观念实际上都在什么情况应用呢？在你出了问题以后，是这样的，有了病以后你怎么处理，对吧？啊，包括晚上讲到癌症治疗如何处，下午呢就要讲到这个慢性病治疗的这个局限性，对吧？仍然是什么？出了问题之后我们怎么对出来？我们正常方法对出来。那今天上午呢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，我们怎样才能不生病，对吧？要预防的概念，这个最重要。那要讲这个概念呢，我们要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呢给它区分开来。第一个呢叫健康投资，第二个叫健康消费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了，混一谈了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概念给弄清晰的话，我敢说我们的日常行为，我们的健康模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啊，那么来先讲一下第一个，什么叫健康投资？健康投资，我们来看是这样讲的哈。这个健康经济学上啊，给健康投资下来一个定义：健康投资是为保护或增进健康，在一定时期内所投入或消耗的经济资源。为保护或增进健康，在一定时期内所投入或消耗的经济资源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用了两个这个主题词？一个叫投入，一个叫消耗。大家能不能，有人能不能区分开这两个的区别？投入或消耗。基本上都会把他们的混为一谈，有没有发现？那不是一回事吗？实际上是有区别的。区别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先看看什么叫投入，什么叫消耗。什么投入呢？ 投资就投资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益，是一种积累。我们都做家长，家长给孩子的教育是不是一种投入？孩子到大学毕业甚至还没挣钱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们一直在这身上是不是花钱的？是投入。那为什么我们干这种买卖呢？我们知道，只要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，将来有没有回报？是有回报的啊，这种积累，这种回报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叫消费。什么消费呢？消费是为了享受，是一种消耗。比如说，如果孩子一个孩子买一身名牌，这叫投资还是消耗？这个叫消耗，不叫投资。因为你穿再贵的名牌，和他的学习成绩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手机就是个通讯工具，它是我们的工具。那我们是要支配手机啊，你不能被手机支配啊。来个短信，来个电话，你跑出去接电话去了，你反而变成工具的奴隶了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。那它是一个通讯工具而已。如果你给孩子买一个全世界最贵的一个手机，会不会增加他的学习的智力？不会。所以这对他学习来讲的话，是个投资还是个消费啊？完全的消费。消费是一个消耗，它是有区别的。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讲清楚哈。比如我们吃饭，吃饭是为了涉及人体其他的营养素，是为了健康。如果我吃饭弄了一大桌白土，这一顿花了好几万，这叫对健康的投资还是消费？这个就叫消费了。我不知道这个细微的差别，我有没有讲清楚啊。消费基本上是一次性的，甚至不会有任何收益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东西叫消费。而投资呢，是一点一点积累的。我每一顿都认真吃，每一顿饭都吃得特别认真，特别讲究。我不吃垃圾食品，我的身体的是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内部的环境，是不是一点一点进行改造？我昨天晚上讲了，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，一时半会儿不能看出来，但早晚会什么？我们看到很值得的回报。比如说，现在安利在中国20多年了，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刚开始吃纽崔莱产品的时候，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甚至没什么变化？但是现在过了10几年了，再回头看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同学，我们比他们年轻还是比他们苍老？年轻是一点两点。我上次在哪？在那个昆山，遇到一个安利领导人，也是高级经理以上领导人，这个女士，她放她的前后的照片，进安利之前、进安利之后啊，做到高级经理以上照片，发现这个女士至少年轻漂亮了10倍都不止。所以我当时觉得，呀，像这个女的，安利公司不应该给她钱，她应该倒找安利公司钱。她倒找安利公司钱，她都愿意干。她想，您多少人花多少钱每年在大街上是不是美容啊？希望年轻都没有达到那个效果的。她关键又年轻又漂亮，还健康啊，关键，而且还挣了那么多钱，没有花这么多的，当然花什么，对吧？所以他在安利里面的学习，他吃了纽崔莱产品，他用的净水机净化器，对他身体是一点在改造，
对，
一点的是个积累。所以他花的钱都是投资，包括今天来学习，对吧？
对
啊，我知道大家周末时间都非常宝贵，大家平时都很忙，但是把这两天时间拿出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，可能对整个家族都有深刻影响。
对，
我经常讲，你不管安利怎么样，不管别人怎么骂安利，怎么这个看不起安利，但一旦出了问题，很多人会想到安利。这根据我的经验，我很奇怪的啊。所以我就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里面安利的元素越多，这个人这个家庭就越健康，他就多了一条出路，有没有发现啊？所以这个像这种来出来学习，可能花了钱了，花点时间了，对我们健康有没有帮助？有，这就是一种投资，对吧？那这两天如果没来学习，大家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来听课，你出来喝了几瓶啤酒，喝了瓶红酒，这叫投资还是叫消费？这叫消费了吧？啊，都花钱，但花在不同的方面，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啊！所以这个投资和消费是有区别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那什么叫投资呢？在人们处于相对健康的时候，为连续保持、为继续保持健康而进行的支出，这是一种健康投资。就在生病之前，为健康的支出，这个叫健康投资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属于什么？是不是事前预防？事前预防。 而在发生疾病时，为了改善病症、恢复健康而进行的支出，属于健康消费。这个是属于什么？这个事后的补救。这个大家已经开始对这两个概念清晰了吧？啊，我再举个例子，很多时候都有私家车，你保养车的时候是每5000公里、1万公里保养车，还是说每快轮不掉的时候再保养车？是不是每5000公里或者1万公里，是不是周期性的保养啊？没有一个人出了车祸再保养，这轮掉了再保养。那么我们每5000公里或者1万公里去保养一次，这个属于什么？投资还是属于消费？就属于投资。那么当出了事故之后再去修车呢，这个属于事后，这个属于消费，这属于消费。消费是不是回到原点而已，对吧？啊，那个钱花了是不是白花了？就你没有增加任何东西，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吗？你消费，比如说生了病之后，你送红包，给专家请吃饭，交这个手术费，这一切把钱花了之后，什么都没有多，最好的结果回到原点，有没有发现？但是如果在事前投资呢，又会多出来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你的生活品质提高，你的寿命的延长，你少了很多痛苦，这是不是多了很多东西啊？
对。
所以投资和消费，如果知道这个区别的话，哪个划算？是不是投资划算的？投资是划算的啊！所以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健康投资呢？健康投资就是为了对健康的消费，因为我刚才讲了，消费是不是没有增值啊？消费的最好结果是不是回到原点？我昨天讲了，讲了两大类疾病，一个是常年慢性病，一个是肿瘤那个特殊的疾病吧。这两类疾病，你即使消费了，有没有结果？消费了都没有结果，你消费了都回不到原点。我昨天晚上不讲过了？如果明白这基本的概念的话，我应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？你当然花在投资上了嘛，这是个最起码的逻辑嘛。先不要说理解健康不理解健康，你光理解最基本的投资概念，你找一个搞投资的人，他把他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后，这钱花在什么地方啊？一定花在事前的预防上嘛，对吧？因为事后弥补最好的结果是回到原点嘛，回到原点什么都没增加，对吧？而且对中国目前来讲，不仅中国，全界治疗慢性病的策略来讲的话，你是花了钱了都回不到原点，花钱都白花，甚至花钱把人弄死了都有的。你想把钱花在事后弥补的话，愚蠢不愚蠢？光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是极其愚蠢的行为。所以各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没病的时候吃纽崔莱浆补充剂了吗？知道为什么用净化器净水器了吗？干锅都是对健康进行投资。为什么要投资？我是要投资这些东西，我将来健康消费的频率就低了很多，对吧？我健康消费的可能性是不是少了很多？啊，因为那个消费没有意义嘛，甚至消费的越多，是不是死得越快？最好是回到原点，最差是消费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我干嘛花钱花在那个环境消费呢？这从投资角度是非常愚蠢的投资行为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不理性的投资行为。我这个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为什么健康投资？为了降低健康消费，啊，为了减少健康消费，或者没有健康消费。一个人一生如果没有健康消费，是不是更好啊？就更好了嘛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身边人都怎么干的呢？刚好相反，他挣钱，他在健康投资上舍不得花一分钱，他钱就能干啥呀？将来有病了，我还得到医院交医疗费呢，我得看病用呢。他在医生挣钱，他为了什么用呢？医生挣钱都是为了健康消费，这个大家不太容易理解。我仍然用那个保养车的例子来理解。我们看，如果这样行为，大家一定会认为，我买了这辆车之后，从来不保养，从来不换机油，不换刹车片，我就等着啥时候车冲出高速公路嘛，掉到山沟里面，我再修它。如果这样干的话，愚蠢不愚蠢？你就发现极其愚蠢。但一放到人身上，就开始犯糊涂了，没发现？可以想想，我们的人不比那辆车重要的多得多吗？啊，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啊，朋友圈面传那个纠结的问题，老婆和妈都掉水里边，救谁呀？这个是不是很纠结呀？
对
啊，这个纠结，说纠结了都晚上了，说换一个方法，一辆车和你老妈掉到水里救谁呀？都救老妈，这个他没有任何这个犹豫了，对吧？这个就不再纠结了。接着人家又问这个问题，那你保养车保养频率高，还保养你老妈保养频率高？看见没有？人是说的是一套，做的是另一套，基本都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个观念问题，对吧？这个观念问题啊。所以如果明白这个最基本的概念的话，你知道，在健康上投资的每一分钱都是有价值的。你投资的每一分钱都会相应降低了健康的消费，对吧？啊，健康，包括今天来听课也花了钱，但值不值？是不是？我不管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。至少你听了一个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之后，在吃的每一顿饭，喝的每一口水，这个水安全不安全，对吧？这个饭安全不安全？你知道有个概念是不是提醒我们的？少吃点肉，少在外面就餐，外面那个食物天天太多了，没准都地沟油，对吧？尽量回家吃上。这对我们的行为，大家没发现是不是一直在改善的？抽烟毕竟来讲是个输入啊，这个输入有害点还是有健康的？有害的，你可能就你的抽烟的行为就发生变化了，你可能不是今天立马就戒烟，抽烟的频率是不是降低了很多，少了很多？喝酒呢，一喝酒端点酒的时候，这是个输入，这输入健康的还是有害的？我们都会想一想，对吧？都会想一想吧。所以你看，这种学习投资有没有回报？是有回报，我们身体就逐渐变在发生变化啊。所以这些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健康投资？仅仅是为了降低健康消费而已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消费是白消费了嘛，它没有意义嘛，花钱没有意义，我干嘛花钱花在那个环节上呢？啊，甚至越花钱越多，死得越快，那不是我一辈子挣钱不是早死吗？对不对啊？那就活的是不是太冤枉了就啊，而且害得太窝囊了啊。这是那么，如果不在健康投资，这个人是不是容易生病啊？就是生病啊，生病呢会带来很大的负担。什么负担呢？我知道大家最熟悉的负担是经济负担，现在什么负担？就是生活质量的恶化，痛苦。有没有人痛苦欲生的？太多这种人了，像自杀，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，然后生命年龄是损失啊，这都是。还有经济负担呢，大家最熟悉的经济负担，在经济负担里面大家最熟悉的是直接的经济负担，走的这个。什么是直接经济负担呢？就这个经济负担是可以量化的，比如说这个药多少钱一盒啊，每天吃几片，它的成本多少，是可以算得出来。住院一次花多少钱，这个手术花多少钱，这东西被量化了。检查一次做一次 CT 多少钱，这个量化的指标，这个绝大部分脑海里面经济负担都这个叫直接的经济负担。实际上一个人有了病之后，他会带来间接的经济负担。什么间接经济负担呢？包括患者因病损失的工作时间，因病而降低的工作能力引起的经济损失，因病而引起的过早死亡损失的工作时间，陪护人员亲友损失的工作时间，这个都是隐形的开支啊。为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大家有没有见过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因病卧床不起，得多少人照顾他？你家里有几个人，几个人在轮流照顾他？一个人有了病之后会把全家都拖垮，有没有发现？全家拖垮。所以这是我经常强调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，健康是一种责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一个人一旦失去健康，就变成家庭负担。所以为了降低我们自己的负担，我们要保护家人健康，对吧？那反过来讲，为了减少我们子女的负担，我们家庭其他成员负担，我们自己要不要健康？
要，
都要健康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健康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护健康啊，这是这个最基本的概念，也保护家人健康。所以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只要了解安利的话啊，基本上就可以在家族里面是不是传播这种健康知识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经济负担不仅有直接的经济负担，还有间接的经济负担啊，包括请保姆啊，这些都很大的成本。现在在北京请保姆管吃管住，一个月4000都没有人干，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都不一定能挣到那么多钱，挣到那么多钱也没有人管吃管住，对吧？啊，跟那个保姆都不干。啊，那么很多人为什么不在健康上投资呢？因为他有个错误的观念。因为不管健康投资或者健康消费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从同一个人来讲，是不是钱往外拿啊？ 那这个看起来是没有区别的，有没有发现？这看起来本质上没有区别啊，都是我前前脚啊，都是往外拿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会认为什么呢？对一个个人来讲，我还表现出这个费用的支出，就把健康投资啊理解成一项健康消费了啊。比如说你有次扭出来，这个扭出来是没了，你东西埋头大半的本质是不是一次就没了？你看不见摸不着，而且我们的健康一次方法是不是表现不出来啊？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也是一种消费，出来就没了，不就消费吗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对我们身体环境的改造，是不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啊？啊，我昨天讲了，我们很难评估是哪一顿饭让我们健康的，是不是每一顿饭都认真吃就健康了？我们也很难评估哪一次学习让我们做到高级经理了，是这样的。就像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一样，你不能说哎哪节课才能考到北大清华，每一节课都认真学，是这样的啊，才有机会考上北大清华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是一种积累，但是呢，它不明显，啊，它没有立即呈现出来，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一种消费，啊，这实际上都错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结果是不是健康啊，就减少了疾病的发生、痛苦、不幸，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投资。如果能把这种最基本的观念给更新过来的话，我们在买净水器、净化器，再买钢锅，再买扭出来的时候，还纠结不纠结？就不纠结了。之所以纠结是，它在表面上看出来是一种支出，就以为它是消费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啊，完全不同，它的意义完全不同啊。那么健康消费呢，刚才讲了，健康投资是生病之前，是这样的，生病之前的支出，而健康消费呢，是在疾病产生以后为恢复健康而产生的费用支出。这种消费是一次性的，恢复健康我就不再进行了啊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我们之所以生病之后愿意花钱，是不是希望恢复健康？但是我昨天讲的两大的疾病能不能恢复健康，通过医院治疗，你消费了都恢复不了健康，甚至越消费是不是越糟啊？绝大多数这样，所以这个消费就变成什么，变成非常的不理性那种消费。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啊，所以这个消费是性的啊，这个消费会因造成疾病的原因不同而支出不同，误差特别大啊。我们来看，这是这个这个疾病经济学的统计哈，某些疾病啊，都一般是慢性的恶性肿瘤啊。昨天我讲过了，支出是巨大的，是预防这些疾病而进行的健康投资费用的100倍左右，100倍可能都不止。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懂得健康的话，他的生活成本不是增加的，是降低的。你就是吃纽崔莱，用我们的净水器、净化器、钢锅，你的投资都是降低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一个人懂了营养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在外面大吃大喝，没发现？我们就在这频率自然会下降，这会省很多钱，而且我们不抽烟是不喝酒啊，都会省大量的经费成本啊。就这个，他们讲北京有几大厂，我已经忘了都记得，但有几条我印象非常深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吃饭点龙虾，然后第二个是购物去燕莎，知道吗？燕莎呢，一个小背心能标注3000块钱一个，你要标注300没有人要。我都到燕莎了，都让我花300块钱丢人，3000我不花。他跟人家说，哎，我在燕莎买的跨栏背心3000块一个，可能就在木樨园区个10块钱寄过来的。他们说购物去燕莎，吃饭点龙虾。我说龙虾是补充什么营养素的？那蛋白质的嘛。你要明白点龙虾补充蛋白质的，会弄2道蛋白质粉丝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当然你知道招待客人，我多少年都不吃一次，那是另一回事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如果你在这白土的话，这个是愚蠢的行为，对吧？啊，就这个，我也懂了营养之后，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会降低。啊，所以健康投资是健康消费的这个健康消费是健康投资的100倍左右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用在健康投资上，你把钱都攒到健康消费，你能攒一辈子都不够花。
对。
啊，一两天没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在中国进行的这个统计哈，在中国的疾病的负担。这是不同的疾病哈，柱状图是不同疾病，这个代表恶性肿瘤，这个是高血压，这个缺血性心脏病，这个糖尿病，这是脑血管疾病，这是这些常见疾病住一次医院花多少钱？是住一次医院，很多病是不是一年住了好多次医院？或者每年都住医院，才住一次医院，大概花多少钱呢？恶性肿瘤住一次医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平均是1万块钱左右？1万块钱左右啊，那这个呢？这个9976，高血压住一次医院4330多， 千禧年金山病注册医院平均费用是6200多块钱，糖尿病注册医院是5000多，然后呢脑血管疾病注册医院是6000多。那么这两个横线水平的横线，一个红色的一个绿色的代表什么呢？上面这个红色的代表一个城镇居民的一年的纯收入。什么叫纯收入呢？9000多块钱，一个人一年可能年薪8万，如果在北京，但是在北京这个人要不要吃饭？
要
回来吃饭。要不要租房子？要不要交通费？如果你一年能挣8万的话，社交的成本是很高啊，你的交通费也很高，包括你住房那个交的这个物业管理费、暖气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生活的必须开支，有没有发现？把所有的必须开支除去以后，剩下那个钱，你可以看电影，你可以买衣服，可以换一个手机，这是叫灵活支配，这个叫可支配收入，对吧？要纯收入，可支配收入剩下多少呢？剩下9400多块钱。这是一个城镇居民，干一年，只剩这么一点钱。但是住一次医院，如果是恶性肿瘤的话，住一次医院多少钱？9900多。这一年的纯收入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一年就白干了，大家能理解了吧？那么这个绿色的水平线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农村居民的一年的纯收入2936块钱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是不是有城乡差别啊？收入差别是不是非常大？有城乡差别，但是得了病以后医疗消费有没有差别？医疗消费有没有城乡差别？没有。说你是农村的你穷，所以我给你这个成本低，没得说。医疗消费的成本是一模一样的，城里人挣钱比农村高很多，但是患病了以后医疗消费的成本是一模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谁更病不起？越穷越病不起。所以大家在朋友圈里面有没有见过有观念的人？那农村人都装净水器了，装净水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病的话更病不起，住一次医院。大家明白，他一年的纯收入才2000多块钱，这住一次医院9900多块钱，相当于他3年的纯收入，他有没有？就没了，就打了水漂了。上周啊，我跟那个中国扶贫办的一个处长，信息处的处长，我们在一块吃饭。他说中国现在贫困人口有7000万，这是公开数据，政府的数据。7000万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穷人。但这个穷呢，这不是完全吃不上饭的啊。这个我们知道，不同地区的贫困标准是不一样的。你在北京一个月如果挣1000的话，可能只能学大学，能理解了吧？因为只要租一张床，差不多就得700块钱。但是如果一个月挣1000块钱，放在兰州农村，这些家庭是叫富裕家庭，啊，所以这个贫困的标准是每个地区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总体来讲的话，中国有7000万贫困人口。那经过调查，在7000万人贫困人口里面，其中43%都是因病返贫的，就是因为生病，生病之后呢，把这个家庭拖垮了，拖垮了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疾病的负担重不重？非常非常重。对一个农村来讲的话，高血压住院是不起，心脏病住院是不起，糖尿病住院是不起，脑血管疾病住院是不起。如果硬住的话，也可以就借钱把医生的积蓄全部打进去，有没有发现？啊，所以你说，如果你觉得你是个穷人的话，你要不要健康投资？你更应该健康投资，因为健康消费你消费不起，消费不起的话，把家庭拖入无底的深渊，就会变成代际贫困。就老一代穷，下一代还穷，把下一代都拖进来了，啊，所以健康投资非常重要的，啊，包括这个我们那种健康教育都是健康投资的一部分，对吧？投资健康知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疾病的负担是非常重的，啊，那么健康投资呢，大家有一个概念，健康投资一定是个持续性的行为，不持续健康投资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知道吃饭是不是可以让人保健啊？你这不就吃一顿饱饭，这一辈子健康了，没那一说，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健康投资是一个持续性行为。持续性意味着什么呢？每一顿饭要不要认真吃？都要认真吃，每一顿饭都要认真吃。出去点菜，看菜谱的时候，看菜单的时候，都要认真的看，不是看它的价格，看它是什么材料做的，对吧？它里面添加多少？现在好的菜谱都是很多图片的。一看这个图片黑乎乎的黄的，你知道食物的本色不是这种颜色，对吧？里面添加剂是特别多啊， 啊，特别多啊。我本人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吃饭的话，基本上很少吃肉。别人要招待我有肉的话，我也能吃。我尝尝，很少吃肉。我住五星饭店，那么多东西，像那香肠啊、火腿啊，我看都不看。我吃什么？吃紫薯，我吃玉米，吃燕麦片儿，吃点水果，喝点酸奶，顶多就吃这些东西。所以这记住，吃饭是为了保持健康，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啊。尤其是吃别人的自助餐啊。这都是因为健康的知识在指导我们的行为，明白没？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他们在北京开玩笑说，吃自助餐应该怎么吃啊？扶墙进，扶墙出。如果他走不动了再吃自助餐，这样的话就把钱赚回来了。如果都像我们那样，厂家商家全倒闭了，就没有人给我们提供服务了，有没有发现？你得让人家有利润，对不对？他方便了我们嘛，啊！所以得记得哈，他这个词语性行为，在家吃饭每顿饭要讲究，出去吃饭每一顿饭都要讲究，把这个概念根深蒂固啊！像我们的水都要随身带着，我觉得我们安人最讲究，啊！很多人说我们穷讲究，我说那些人根本不懂健康。现在我们出来看，领导招待我们啥？招待我们空气，招待我们水。